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灵修路加福音第九章。路加福音第九章，主耶稣与十二门徒在各样事工和教导人的场合中有着深密的互动。在这样的互动中，主耶稣把天国的道理和权柄特别的来印证给他们，也让他们能够领受主耶稣所讲的信息、所使用的权柄和所推进的神的国度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不只是有份于主讲给我们的信息，我们也有份于神给我们的权柄。诸位，很多时候不要忘了，我们是天国的特使，我们每个人也都在教会中一起来领受宣讲天国福音真理的特权。主耶稣也特别比较紧迫的来命令，让他们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，不要带多余的拐杖和口袋，不要带食物和银子，也不要带两件褂子。主耶稣所讲的这样一个特殊阶段、特殊的任务，也特别来让我们看见福音的使者要高度委身于所传讲的福音，也能够在各城各乡宣传福音，到处治病。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就犹疑不定，因为呢，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，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。那希律呢，就心里饱受良心的折磨，他就说：“约翰我已经斩了，这却是什么人？我竟听见他的事呢？”就想要见他。在这里，你看路加非常准确的使用“分封王”希律这样的称呼。希律大概是因为十二门徒的事工，来对耶稣的身份也产生了好奇，也特别的来照应前边两章，不断的来追问这一位耶稣到底是谁。而这位希律想见耶稣，是这个想要耶稣实行神迹，或者呢想要杀耶稣，动机并不纯。而主耶稣当十二门徒完成任务回去的时候，他就又争取时间单独跟他们同在，但是众人听见了又来找耶稣，耶稣就施行神迹，医好了很多病人，又行使神迹，使五千人吃饱。主耶稣叫他们一排一排坐下，每排大约五十个人。主耶稣也特别的来问门徒，让门徒给他们吃，但是门徒忽略了眼前这一位供应人需要的耶稣。而主耶稣使用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就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就吃，并且都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也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主耶稣举目望天这个祷告姿势，也包括他拿着祝福掰开和递给，这一切都让我们想到主耶稣最后的晚餐，更让我们想到主耶稣自己掰开他自己，也真的为我们舍己，从而能真正的喂饱我们。主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，门徒同他在那里，耶稣就问他们说：“众人说我是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呢？”彼得回答说：“是上帝所立的基督。”承认耶稣基督这身份，对于彼得来说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，但问题是，这一位基督到底又意味着什么？ 他为什么还要定十字架呢？这对于门徒来说仍然有许多的认识需要加深，有许多功课需要学习。耶稣不仅是先知，更是弥赛亚，而他作为弥赛亚的角色，对开启神的国度的新时代至关重要。主耶稣也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，也特别提到他要受许多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他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吩咐的三个层面。第一，要舍己。舍己不是简单的舍弃某些东西，而是放弃自己对生命主权的掌控，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。第二，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，这意味着愿意为了主的旨意而从自我中心变成以基督为中心，也愿意来调整自己，能够以神的旨意、神的国度为中心，也愿意来在自己的每天的生命中迎着受苦学习顺服进入完全。第三个层面，除了这两个层面，还要来跟从主，效法主耶稣的榜样，遵守他的教训。在耶稣的时代，跟从我就意味着加入耶稣的门徒团队，一起跟随耶稣在巴勒斯坦地区一带传道，也意味着愿意来风尘仆仆跟随主，连天上的飞鸟都有窝，地上的狐狸都有洞，但是主耶稣在地上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从这三个层面，我们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这一位主吗？愿意跟主的群体、跟教会认同吗？无论在怎样的暴风骤雨中，都愿意与弟兄姊妹一起跟主走天路吗？因为凡要救自己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了主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主耶稣也特别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事情的终局，也想到主耶稣还要再来，他来的时候就是带着荣耀要有审判。路加强调耶稣的荣耀，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紧接着是登山变下显出他的荣耀来。而耶稣也特别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在山上祷告，也许耶稣所祷告的是三个门徒能看见他真的在荣耀里，而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。耶稣显荣发出的光芒不是来自于外面，而是发自他里面，他洁白放光，明亮如闪电。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会带上上帝的荣耀驾云而来。这次登山变现仅仅是让门徒对基督将来的荣耀略窥一斑。同样，这里也让人一瞥以下的事实，就是基督是至高上帝的儿子，被天父差遣来到世上，为要拯救他的子民，就是所有信他的人，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。而摩西和以利亚显现他们跟主耶稣讲耶稣去世的事，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亚代表先知，他们也特别让我们看见耶稣之所以来到世上，同时成全了律法和先知，也让我们看见整个旧约他所指向的是弥赛亚和他的事工，以及他的受难和复活，这一切都将发生在耶路撒冷。而彼得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， 就建议说搭三座棚。这个建议当然是不妥当的，所以天父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你们要听他。我们要留心听耶稣的教导，耶稣的教导高过一切，甚至高过旧约的律法和先知。这并不是说旧约的内容不是上帝的话，而是为着上帝国度、新时代和新的约，耶稣的教导继承并正确地解释了旧约。耶稣不是仅仅等同于摩西和以利亚，而是远远高过他们。旧约的内容全部指向他，所以也要听这一位。因此众人只见耶稣一人，而不见别人。当他们下山之后，主耶稣就治好被巫鬼所附身的孩子。我们在马太福音17章也看到同样的故事。那鬼呢，不断地折磨这个孩子，门徒没有能治好那孩子，也看到门徒缺少祷告，对上帝的依靠。而耶稣治好那孩子，也特别彰显了耶稣更大的能力。马可也明确地指出门徒信心的软弱。主耶稣也特别来批评这时代又不信又悖逆。主耶稣施行的神迹归功于上帝的大能。紧接着主耶稣也第二次预言他的死，他提醒门徒他即将受苦与受死，然后也特别提到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。门徒不明白耶稣所讲的，是因为上帝隐藏他的意思，他们也不敢问，很可能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已有大概的理解，就不想知道更多。门徒不理解耶稣将要承受的痛苦，在这个时候他们却只顾求自己伟大。也许正因为他们忙着求自己伟大，就更忽略了耶稣将要承受的痛苦。主耶稣就领一个小孩子来自自己边上，说凡是为了我接待这小孩子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所以第一句中的小孩子作为耶稣的代表，接纳他就是接纳耶稣。第二句中的耶稣作为上帝的代表，接纳耶稣就是接纳上帝。我们也看见真正的为着基督而堕的心，堕在最小的最卑微的一个身上，也在上帝眼中是有价值的，蛮有意义的服事。门徒错误的理解何为大，何为小，但是真正的在神的眼中为着基督而做的一切都是伟大。而真正的伟大是去服事，是去接待，也是有基督的生命在内心运行，愿意能够借着自己细微的服事去拓展上帝的国度。所以主耶稣也特别来提到那些目前并没有跟着耶稣的某一位信徒，他不抵挡就是帮助。然后在这里也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没有狭隘的这种门徒的观念，他有更广阔的视野，也指向将来更多的门徒都要以各种形式来跟随他。接下去主耶稣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开始，他一边进行各种事工，一边来往耶路撒冷去，踏上他最后的旅程。主耶稣决意完成上帝派他来在世上的使命，往耶路撒冷去，途经撒玛利亚，并在那里传道。他定义往耶路撒冷，这里概括了这个以赛亚书50:7所提的，上帝硬着脸面，好像坚硬的石头，没有神能阻挡他的旨意。结果呢，有撒玛利亚一个村庄，并不接待耶稣，门徒 尤其是雅各、约翰，就说：“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？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”耶稣转身责备他们：“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不知道。人本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”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以拯救为主，当然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要有审判。结果当耶稣走路的时候，有人说：“你无论往哪，我要跟从你。”主就提出他是何等的艰苦，甚至没有枕头之处。又有一个人说：“容我回去先埋葬我的父亲。”就是在地上尽完为人子的责任。主耶稣就说：“任凭死人埋葬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。”也就是跟随主耶稣是一种更高的服从，也是神国的优先的需要。但愿我们守父之礼不要往后看，因为守父之礼往后看不配进上帝的国。任何人守父之礼都必须保持往前看，以引导离的方向，因为如果向后看，离很快就偏离路线。但愿我们也能成为守父之礼往前看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与门徒的互动，也让我们能够舍己背十字架跟随我们的主，在神国的群体中为主而活。祷告奉耶稣救圣名，阿们。